大家晚安。有时候讲道的人为了引发听者的注意，会强调他所要讲的题目或者那段经文的重要。譬如说他会说这段经文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一段经文中的一部分。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本身大概不需要如此的介绍，因为这个比喻在世俗应用的普遍性，使得即使是没有到教会的人，从来不踏进教会的人，他都可能熟悉这个故事。美国有30几个州，在他们的州法上 state law 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法规 Good Samaritan Law。 它的内容并不一致，有的是这样说，说一个人如果发现看到别人在危急的状况中，没有其他的别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他，他就采取了某种行动，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专业的训练，所以在他的行动过程里面可能并非100%的恰当而正确。举个例来讲，假设车祸，车里没有任何的人，你看到了，你等了一下都没有人，你看到这个人在那个车子里面，也发现这个引擎可能要着火了，你只好把这个人从车里面拖出来，但是因为本身没有一个适当的训练，在拖他出来的过程中很可能使得他身上的骨骼受到某种伤害。即使如此，这一个伸出手帮助别人的人在事后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那个人即使要控告我，他都没有办法。有的就更积极了，有的法规是说，当一个人他去保护在被攻击的某些人当中，他去保护一个强盗在攻击这个人，这个人去保护受害者，他为了保护受害者，所以他就跟强盗打起来，导致他伤害了那个攻击人的人，甚至于使那个攻击人的人致死。这个帮助人的人都不需要负任何法律的责任。这些法律的内容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设定这个法律，就是因为推崇见义勇为的人，而给他取名就叫做 Good Samaritan Law。 所以这个比喻在世俗的应用上都这么普遍。基督徒如何应用这个比喻？我们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就是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就要帮助他，是这么简单吗？这个比喻是这么简单吗？我们做好事证明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请问，假设有一天你凑巧在开车的路上看见一个人衣衫褴褛，而且相貌并非善类，跟你招手搭便车，停不停下来？有人说单身的姐妹绝对不要停下来。弟兄呢，你看到那个人个头挺大的，你停不停下来？我在27年前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在德州奥斯汀念书，我的哥哥也在德州另外一个城里，他就叫我先飞到那个城市里，然后他开着他的旧车把我送到奥斯汀，因为再过4-5个月他就要毕业了，他要把那个旧车送给我。我记得他在开那个车子把我送到奥斯汀路上的时候，就特别跟我说，说小三啊，你在美国遇到搭便车的绝对不要停下来，因为有人搭给那些搭便车的方便反而怎么样出了问题。停不停下来？这个比喻他事实上是在耶稣跟一个律法师对话中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其他的话都讲得很短，而这个比喻特别的长，所以他就变得很突出。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的话，你必须看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在耶稣跟这个律法师对话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是两个回合，而这两个回合非常的对称，每个回合当中都有两个问题。律法师问第一个问题，而耶稣的回答用一个问题回答他，两个问题，然后两个答案。律法师对耶稣所提的问题给的答案，然后耶稣才给这个律法师答案。所以一开始这个律法师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哎，这个问题好不好？不好啊，因为就我们所读的圣经上，凡是问这个问题的结果都好不好？都不好。你们对圣经印象，另外还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是谁？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路加福音十八章，他也是这样说，他说，梁山的夫子啊，我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当耶稣跟他讲完话之后，圣经上说那个人后来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好像这个问题不好。为什么？因为你看路加在这里不但这个人的结果也不好，而且路加一开始就直接的先加以说明，说这个人是干什么？试探来的。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难道我们都不能问问题吗？问题有什么不好呢？问题表示我心里面有某种疑惑，问题表示我里面有相当程度的不满足，有什么不好呢？更何况耶稣在反问他说，你念的是什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答得好不好？答得好。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其实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有人被问，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跟马可福音十二章记载同一件事情，你们回去自己看。那次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给同样的答案，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哇，所以你看这律法师答得很好啊。这两句话其实都不是旧约中非常显著之处，不像我们说，哎呀，对律法，你对律法要了解的话，当然我们想的就是出埃及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那个光景啊，还有其他一些重大的事情，而这两句话都不是在那种情况中出现的。一个是《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摩西在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他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要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并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经文。另外一个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更冷门了，那是在这里讲许许多多在以色列国中人与人之间相处应当有的关系里面，加了就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虽然这两处经文都相当的冷门，但是事实上律法的总纲的确是这两句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在他们讨论律法的过程中，在讨论所有律法的过程中，他们说律法到后来怎么，到底是用什么样简单的原则可以总结，有过这样的结论，我不晓得。但是的确整个律法的总纲是这两句话。举个例来说，你如果看十诫，十诫中有两个正面的命令，其他八个是负面的禁止。但是你不管是看这两个正面的命令或者八个负面的禁止，总纲就是这两句话，它是环绕在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爱人如己这两件事情上。比如说十诫里面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主的名。 一个人如果爱神、爱耶和华、爱主，一个真诚爱主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去雕刻偶像？他怎么可能会妄称耶和华的名，把耶和华的名当成一个平常口头上很污秽的言语就脱口而出？在你我的本性里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一般人对自己父母的爱跟敬重，还没有像一个人应当对神那样子的爱跟敬重，都已经足够使得我们很本身就产生出一个要维护我们父母的名字。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人用我们父母的名字来随便开玩笑，我们里面很自然产生的是一个愤怒，怎么可能会妄称我们父亲母亲的名字？所以律法好像一个篱笆，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主的名。人越靠近那个篱笆那个危险的范围，为什么？是因为他脱爱我们的主。十诫里面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杯。我的同学他们有的东西我没有，拿到学校来玩，我看了的确想要，不说出来，但是心里想要，也很想趁着机会，等下放学的时间他没有注意把他拿来，从来没有做。为什么？不敢，怕被抓。可是我哥哥的东西，我哥哥的玩具，我从来没有想要去偷过，我有去硬从他手上拿来玩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说趁我哥哥不注意怎么样去把他偷过来。为什么？很基本的一个爱，不完全的爱。这是我的哥哥，这是一个我应该爱的人。一个人对自己家人那种不完全的爱，都可以很自然的去除掉，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恐惧， driven by love。 所以律法像一个篱笆一样，不可偷盗，不可犯奸淫，不可那些东西。你说哎呀，我怎么能不做这些事情？答案就是在爱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或者是就必得生。你们如果看中文的小字的话，永那个字点点点，事实上原文的翻译应该说是这样，你这样行 You shall live， 你就这样行，你就必定活着。耶稣这句话其实意思并不是说永生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你要经历永生，你要经历永生非常简单，就是这律法的总纲你照着去行， and you shall live， 你就是一个活着的人。在这第一个回合的对话中，你非常清楚的看到神要求人的标准是要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己。在这番对话里，你非常清楚看到这是神要求人的标准，但是谁能够诚诚实实的做到这件事情，这就麻烦了，这就两个困难。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困难在这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我们中文的翻译成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翻得有一点微妙，而且有一点含蓄，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是你尽多少的力，你尽到什么程度。我们其实也问这个问题的，我们的孩子 SAT 考回来了，说2150分，爸爸我已经尽力了。我们说你尽力了吗？你尽多少的力？他说他尽力了，但是你说什么？我不认为你尽力了。所以尽力谁来决定呢？而原文事实上不是尽力，不是讲到尽力。原文你如果直接要翻译的话，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strength, all your mind. 全部。不是说我就尽这么一点点，我尽到了。全部，全人，毫不保留的来爱神。谁做得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里唱诗歌，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在以前在圣殿里，他们也有许许多多的这种 feast celebration。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农夫的做农夫，牧人的做牧人，爸爸的做爸爸，都还是在为自己而活。谁能够说我毫不保留的来爱耶和华我的神，一点都没有保留？难啊，难啊，太难了。但是这件事情虽然难，还有一个解决，还有一个出路，还有一个可能的解。为什么？因为人说，我按着神给我的那一份，那一个角色，认真的生活，就是委身于神的表现。我们基督教不是常常会讲这句话吗？我们会对妻子讲，我们对丈夫讲说，你按照神给你这一份，既然是一个做丈夫的，既然是一个做爸爸的，你就尽神给你这一份，好好的去活这一份，你就是委身于神。不但基督教讲这个，你知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的夫子文学中也有同样的教导，说你怎么爱神呢？在你自己那一份，在你生活中的那一份，女人啊，你就尽你生活中的那一份，你就是在爱神了。所以呢，虽然我们说，哎呀，怎么叫做毫不保留的来爱我们的神？我们说，哎呀，我们尽我们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就是委身于他，就是忠实于他。所以这里有一个解决的，但是下面一个难题来了，你要爱邻舍如己，你要爱人如己。这个难题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比第一个难题更难。你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同样，第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是这第二个难题，这个律法师过不去，解决不了，所以他又问问题了。第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看到没有？第一个问题有解，我们都可以解释它。我现在活着，看起来我是在种田，看起来我是在养牛养羊赚钱，但是我是按照神所给我的那一份认真的在活。但是第二个，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没有办法解决。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值得我用心去爱的人，谁是值得我花功夫去爱的人，谁是值得我花力气去爱的。这里说爱是要花力气的，不但用心，不但用你里面人摸不着的灵魂，不但用你的意念，还要用你的 strength， 你的力量。人看得到了那个力量，律法师说谁值得我这样子去做，谁值得我花功夫花力气去爱。在犹太人的智慧文学里面，箴言中谈到朋友在人生的重要性，有许许多多的教导。 但是非常微妙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在箴言里面大概有30几处经节谈到朋友的问题，同一个希伯来字按照不同的内容，或是翻译成朋友，或是翻译成邻舍，这件事情其实是发人深省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人同一个希伯来字，或是翻译成朋友，或是翻译成邻舍，它的意义很深长。至少有几点我很快的提一下，这里意思就是说，人生中谁会成为我的朋友，真正跟我有实际接触的，我的邻居，我很清楚的看得到他，我可以跟他讲话，或者是我去纽约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几乎坐同一班车，隔了几个月你发现在同一个车厢里总是那几个人坐在那里，那样的人就是你有实际接触的。换句话讲，今天我们这些孩子弄这些 Zenga 这些东西啊，并不是真正的友谊，但是还有别的意义。同样的一个字可以翻成朋友，也可以翻译成邻舍，它的意义就是表示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朋友，我们觉得跟我们交情很深的人，还比不上擦肩而过的邻居。人当被一些我们认为是我们真正可以做朋友的人被，就是因为某种情况感到失望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受。但是这句话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同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一面之缘的人，有些看起来只是擦肩而过的人，却发挥了真朋友的益处。所以这个律法是说，谁是我的邻舍？他用的是一种字叫做双关语，谁值得我成为我的朋友？谁值得我对他有恩慈，对他有良善的心？谁值得我花功夫来证明我是个好人？对这个问题，耶稣就讲了比喻。他就说有一个人，什么人他没有讲，有一个人，某人，有可能是犹太人，也有可能是撒玛利亚人，不晓得。当然大部分的新约学者说，在这里听者的假设是犹太人，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不把其他的人当人的，所以当他说有一个人的时候，大概是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按照历史的考据，那段路上的确是有非常多的土匪，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对当时的人来讲是有相当的这种关切性。结果遇到强盗，把他的衣服剥光了一半，打个半死，倒在路上。过来两个人，第一个过的是一个祭司，看到这件事情，却从另外一边绕过去了。可是又来了一个人，是利未人，看到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然后出现了第三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对他动了慈心，在他的伤口用酒用油敷上之后，把这个人放在他的牲口，带到一个客店之后照管他之后，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自己要有别的事情要离开，他就跟店主说，他说我给你2000银子，你关照他，我以后回来的时候如果还欠你钱，我就会还给你。然后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问一个问题，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其实这整个比喻巧妙的地方就是这个问题，这整个比喻真正智慧的地方是这个问题。耶稣没有问你想这三个人谁做对了，耶稣有没有说你想这三个人谁做得好？因为他如果这样问的话，律法师可以回答三个人都做得对，律法师可以说三个人都做得好。弟兄姐妹，你可能说怎么可能呢？这前面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对，怎么可能做得好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我们已经觉得这两个人不好了， 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行为非常的失望，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停下来照应这个受伤的人，甚至于我们把这个比喻的头两个人，把他这两个人把他们投影在神职人员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什么？立位人。举个例来讲，我有一次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的这个欢乐活动里面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演了一出戏，那个戏就是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故事为背景。有一个人上来之后，其他人上来把他打倒，打倒之后，然后在那个演戏的过程中，有一个旁白者，有一个 narrator， 是一个姐妹，她就在旁边解释。然后呢，过一会儿这个躺在那，在那边呻吟，出现一个人，这个旁白者这个姐妹就说，来了一个牧师。然后那牧师就摇头，他说，这个牧师说没时间，没时间，要开会。那这个姐妹呢，她平常就是一个讲话表情挺戏剧化的一个人，所以她在那个台上站在那个旁边旁白的时候又挤眉弄眼的，哎呀，那真是好看啊，弟兄姐妹坐在底下大笑，我也笑，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奉献，我坐在那里稍微回头一看，牧师不笑。然后过一会儿来了那个姐妹，哦，来了一个长老，哦，对不起啊，长老，这故事是这样写的。哎呀，大家又笑，那长老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我也笑，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奉献。第三个来了一个平信徒，我就更高兴，因为我就是平信徒。我们的印象中，我们说这两个人应该停下来，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不是活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人，听众完全可以了解，可以接受，可以认同这前两个人不停下来。为什么？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是耶稣讲比喻巧妙的地方，说这个人被打个半死。半死这个字哈，一个人半死都按照这样打半死是可以出声音的哈。但是 Dr. Kenneth Bailey 这一个专门研究近东文学跟文化社会风情的这一个专家，他甚至上事实上在某一个大学里做的 Near Eastern Study 的教授，他说在圣经上这个字打个半死这个字，如果你跟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用语来比的话，事实上不是半死，是垂死边缘，也就是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出声音了，他整个人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的声音。 Next to death 是这个字，不是 half dead。问题就来了，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就更严重了，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尽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律法清楚的规定，做大祭司的连自己的父母去世之后都不能够靠近那尸身。没有大祭司这么崇高职位的做祭司的可以，但是只能够为你自己直接亲属的父母兄弟，或者没有出嫁的姐妹还是处女的姐妹，否则民众任何死尸都不能接近。祭司立位人禁止接近死肢，避免玷污。
在后来犹太人的 oral tradition， 他们的口语的这个传统里面，为了确保遵守这个规矩，禁止祭司利未人保持离开任何尸体六尺以上的距离。你现在明白这句话了吗？看到那个人他就另外一边过去，他从另外一边过去，为什么？因为他有相当的理由，他不能够接近一个他不知道是活还是死的人六尺之内。他并不是思考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能，这个人是死是活我不晓得，这是他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耶稣说这个人强盗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扒光了，只剩下剥去他的衣裳。有些英文翻译 half naked， 什么叫 half naked？ 意思就是里面只剩下内衣，没有外衣。你知道在中东文化里，一个人没有外衣之后，没有人能够分辨他是哪一族哪一方哪一国的人。今天在伊拉克，我们看电视看新闻看 internet 的这个消息，我们说这个西矮这个苏尼到底什么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在二十尺之外一看就看出来，哈，衣服，他们的睡姿的那种方式，衣服的什么，全部是他们的 ID card。 这个人衣服被扒光了，所以这个祭司利未人即使他心里面想，如果这是我本国的子民，万一他还有一口气，他也没有办法分辨，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何族何方何国的人。中东文化里唯一能够辨认自己最直接的记号扒掉了，所以祭司跟利未人是有相当的理由从另外一边赶快过去。这就是神的儿子的智慧。他们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人做得对？他问的问题，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耶稣的巧妙智慧就在这个问题。而这个律法师必须回答是怜悯他的。有新约的学者说，这个律法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已经显明他对撒玛利亚人那种鄙视的意念。他没有说是那撒玛利亚人，他说是那怜悯他的。但是他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他必须这样子回答，是怜悯他的。这整个比喻，耶稣借这个比喻回答律法师，他在前面一个回合里已经显明神的标准是要求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借着这个比喻以及这个比喻之后的问题，他回答神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律法师想要降低神的标准，他显然不是替 singular 做事的。 singular 说 we are raising the bar， 这个人是 lowering the bar。 啊，神是这样说了，但是谁值得我这样做呢？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说，神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但不会改变，是符合人性的。他借着这个比喻，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即使人有相当的理由，即使人有相当的借口，神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这个标准，当人自己诚实的衡量的时候，是公义的，是恰当的，是符合人性的。
所以讲完之后，耶稣同样的结论，你去，照样行吧。整本圣经的启示，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旧约、新约，在你我的感觉中，好像新约改变了一些事情，没有，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标准是要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整本圣经的启示从来就没有改变，要人看见这是神的标准，这是神的要求，并且要求人朝着神这个永不改变的标准去行，去长进。有人说，哎呀，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们现在是福音，是恩典，不讲行为，怎么能够说叫基督徒去行呢？那不是又走回律法主义了吗？那不是又走回犹太人的牢笼里律法主义了吗？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对恩典跟律法主义的误解。是的，律法主义、律法师 legalism， 他们讲行为，但是他们一方面讲行为的时候，他们同时要求神的标准降低来配合他的行为。This is legalism。 他说，神啊，你看我做到了，我做到了。他明明知道神的标准是那么高，他就把它硬要降低。这就是为什么路加说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他试探的心意的显露不是在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二个问题。他要 push 耶稣，他要 push 耶稣说，这个标准对我来讲不合理，把它降低一点。恩典也讲行为，但从来不敢为了证明自己有理来降低神完美的标准。换句话讲，恩典使得我一方面可以看到，可以承认神完全的标准，同时也可以接受我现今贫穷的光景。我知道我现在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这两样事情可以并存在我的心中。我不需要把神的标准降低到我做得到之后，我才觉得心里面安舒。就好像我在两个星期前讲过，我讲说耶稣是医治我们的主，但是你说我还有病啊，这两样事情我怎么并存呢？我讲过说这两样事情对我来讲可以并存。人的问题是这两样事情哪一个是我生命的根基，哪一个是我生命的着眼点，哪一个是我生命的立足点。今天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在神恩典中的人，他可以看清楚神完美的标准，也知道自己现今的贫困，但是他说话说得很清楚，他不会说，神啊，你完美的标准是这样子，但是我周围的人太困难了，太难相处了。你看过我同事那个嘴脸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我邻居那个样子？你晓不晓得我家里那个配偶？ This is too much。一个恩典中的人说，神啊，我周围有许多困难的人，我没有办法爱他们像自己，但是我知道你完美的标准，我知道你救我是要往一个目标去的。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最后你要问一个问题， What shape your life?是什么来塑造我的人生？是什么来给我定目标？是我现在的贫穷，还是神启示的完美？ What shape my life? 恩典中的人是可以让神完美的启示来引导我们，引导我的思想，引导我的意识，引导我的感情与行动，然后我就可以在恩典中一直长进。 Dr. McQuilkin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这个基督教大学的以前的校长，他写过一篇文章 Spiritual Formation Through Preaching， 透过讲道来使得整个教会的灵性被塑造起来。他说为什么现今的教会的讲道没有办法塑造人灵性的成长，因为传道人已经不把神的标准放在会众的面前， God's standard， 传道人为了让会众能够听到安慰的信息，传道人让会众能够听到心里面觉得舒服的信息，已经不将神的标准放在人的面前，已经不再把神完美的标准放在会众的面前。 Everybody feel good but no growth。 有一个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与自己的丈夫一直有摩擦，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跟牧师谈的时候，总是强调自己丈夫的缺失，非常大的摩擦。有一次他自己的弟弟，多年不见的弟弟来探访他们，住在他的家中。他的弟弟不信，他也曾经给他的弟弟寄过福音书刊杂志这些东西，弟弟不信。这个弟弟在这个姐姐家里面住了一个多礼拜之后要走了，走的前一天晚上把姐姐找来，跟姐姐说，她说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去教会，因为我看到你对你丈夫的嘴脸，我告诉你，连不信的人都没有像你这个样子。这个弟弟走了之后，这个姐妹两三个礼拜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是哭醒。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灵命突破了，她发现她跟她的丈夫开始和好之后，她打电话给教会的牧师，把这件事情告诉，在电话里哭泣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牧师。问题是，当神完美的标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说，是的，我虽然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神啊，你救我是要我往那里去的。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弟弟用这样子的话对他讲？或许这就是这个比喻刺激人的地方。一个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个教会，是美国的一个教会，在所谓的 Bible Belt， 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教会。我找不到这篇文章了，我大概是一年两年前看到的。这位牧师说，他说我们的教会有成长，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的相爱，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人都说我们的教会非常温暖，我也觉得非常好。他说一直到有一次我到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餐馆离我们教会，那个餐馆离我们教会很近，所以每个礼拜天主日聚会的时候，时常我们教会的许多的人到那餐馆吃饭。我有一次在下午的时候去吃，碰到一个 waiter， 我就跟他聊聊了之后，我就告诉他说我是某某牧师，我就问那个人你到不到教会来。这个 waiter 说，告诉那牧师说 Sir，我一个礼拜在这里上班5天到6天，在我的经验中，最差的顾客、最粗鲁的顾客、最傲慢的顾客、给小费给的最少的顾客，就是礼拜天下午来的那批人。这个牧师他明白了，是的，来到教会好像愿意听福音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但是当我们坐在餐馆里，稍微饭菜端上来晚一点的时候，我们的脸色就出来了。 God's standard 一直摆在人的面前，免得有人以为自己在恩典中，反而其实已经坠落了。永生与灵舍 这个比喻太好了。永生从来不是一个在云端飘在那里捉摸不到。这律法师问说，谁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把永生跟灵舍带在一起。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你看重我们的眼光，使得我们要赞美你。你不但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不但与我们现在生活的光景，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你来遇见我们，你还要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主啊，我感谢你， We are going somewhere， 谢谢你，愿你继续的把你那荣耀完美的标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让我们在恩典中一直成长。奉耶稣的名祷告。